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仍旧带领我们查考新约提摩太后书，这次我们将结束这卷书。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到提摩太后书，找到第四章，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22节。这次的题目是打美好的仗，请聆听查克老师的讲解，使我们得着属灵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结束提摩太后书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有两次的审判。保罗嘱咐提摩太什么事呢？第二节说，务要传道。为什么要传道呢？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才能够改变人，是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启示带来改变，使人得到洁净。所以务要传讲神的话语。今天在这个国家的讲坛上，很少传讲神的话语，难道这不是羞愧的事吗？保罗说，提摩太，我在神和耶稣基督的面前嘱咐你，务要传道。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五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神的仆人要传讲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二节，保罗接着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换句话说，要随时预备好可以传道了。有时候你觉得可以传道，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不行，但是呢，要预备好自己。第二节，责备人，神的话语在责备人的事上也是有帮助的。第二节，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强调，务要传道，要传讲神的话语，要用神的真理作为基本的根基来教训人，务要传道。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知道吗？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甜美，让你渴慕神的话语。这真有意思啊！神的话语会使你不再渴求别的事物了。神的话语是何等的令人兴奋，它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大有能力，如此的有动力。当你得到神的话语的教导，你就获得了力量，能够成长而且茁壮。你不能够只是满足于那些轻描淡写的云淡风轻啊，不着边际的说世界是美好的奖章。你会开始渴求神话语的真正精髓。所以时候要到，人不想听神的话语，他们的耳朵发痒，他们想要找娱乐，只想娱乐，不想听真理，只想听那些欺骗人虚无的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五节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呢，是奉神旨意做使徒的，他是个牧者和教师。提摩太有成为传道的呼召，现在呢，保罗就鼓励提摩太去传讲神的话语和布道， 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在哪一方面的事工，并且蒙召去完成这个使命，这是很重要的。这样呢，你要去做神召你去成为的工人，而不是成为神没有要你成为的样式，做他没有叫你去做的事。如果神要你去当教导神话语的牧者，而你呢却去布道，或者是神要你去布道呢，你却去教导神话语，你将会面对最困难也是最令人灰心丧志的挑战。你知道我们必须要确定自己的呼召和被拣选的服事，我们必须知道神呼召我们去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大约在我侍奉的前16年左右吧，我的侍奉生活是完全的挫败。当时我以为呢，按着神的旨意，查克他应该是个布道者，然而神并没有呼召我去当布道者，我的努力呢彻底的挫败，没有结出果子。一直到我真正的了解到神呼召我呢是要我成为教导神话语的牧者，那时候呢我的侍奉才开始被祝福，因为这是自然的，不是强迫出来的服事。现在呢我可以成为神呼召我成为的人，我为此而感到怡然自得，我喜欢教导神的话语。因此对于提摩太来说，他是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全然的尽自己的职分，那是如此重要的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六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在罗马的处境是更趋恶劣，对于他的审判结果似乎是不利的。他听到初次上诉的判决，保罗见到罗马政府的态度，他明白了他前面的日子有限了。这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保罗意识到他最后的判决将要到了，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看看保罗，他把死亡看作是如同一个离去的旅程，再过了不多久，我就要从这个地上的帐篷搬到天上的居所去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保罗接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但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快到的时候呢，就能够说出以上的话，这是多么重要的事。之前呢，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第三章的12到14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是基督徒的生命呢，如同是一场竞赛。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二十四节里面，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我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仗了，在竞技场上完成了当跑的路，而且呢，我也守住了我的信心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说，从此以后，用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呢，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要等候他的显现。现在保罗说到要爱慕主的显现，有公义的冠冕会赐给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十节，主耶稣告诉士美拿教会，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天上有不同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也有公义的冠冕。我们的主有公义的审判，他会赐下公义的冠冕，不只是给保罗，也会给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们。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九节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保罗说，嘿，快到这儿来，我就将要离开了，我离世的时候快要到了，所以呢，你要尽可能快的来。第十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在保罗之前的书信里面呢，迪马和保罗一同向收信的人致意，但是现在呢，保罗说，在之前的那些在亚细亚的人都已经离开他了。事实上呢，这很可能表示在保罗受审讯的这个时间点上，他们因为害怕被牵涉到保罗的事情上，以致危害到自己的生命。因为保罗呢是被判死刑的囚犯，所以他们如果再和保罗在一起的话呢，就很可能连自己的性命也不保了。所以呢，这里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弃了保罗，这是多么的可悲。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十节说，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换句话说呢，迪马为了保住生命他还要活着嘛，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这个马可呢是巴拿巴的侄子，在这个之前呢，马可曾经是使得保罗和巴拿巴之间产生争执的原因。当保罗和巴拿巴前往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马可和他们同行，但是当他也经过居比路之后，要往那个环境困苦的地区去，马可呢害怕了，他就回家去了，只剩下了保罗和巴拿巴继续前行。后来呢，当保罗和巴拿巴要开始第二次宣教旅程，巴拿巴说，我要再一次的带着马可一起去。而保罗说，哦，不要带他去，这个孩子上次半路就跑了，我不要再带着他去了，我不要又有什么麻烦呢。因此在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就有了很大的争执。这个争论是如此的大，以至于巴拿巴自己带着马可前往了居比路，而保罗呢则和希拉一同再回到小亚细亚。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在基督徒的肢体里面我们可以有差异，我们有不同意对方的时候，但是主呢总是会将我们再带回来的。现在呢，保罗写给这个同一个马可，这个之前造成问题的保罗呢不想与他同行的，而巴拿巴呢要带着他一起走的马可。保罗对提摩太说，要把马可带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十一节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喜欢这个年轻人呢，毫无疑问的，多年过去之后呢，马可更加成熟了，但是保罗是以喜爱的语气来谈论他的，并且说马可在传福音或者是服侍他的事上对保罗是有帮助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十二节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现在保罗在处理一些剩余的事非常个人的事，他呢提到自己的外衣。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十三节说，我在特楼亚留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保罗是一个热切的阅读者，这也是为什么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辩的时候，菲斯都大喊着说，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已经在该萨利亚的监牢里面读了两年的书，而每一次见到他呢，保罗总是在埋在书堆里面看书， 因此呢，菲斯都说，嗨，你读的书太多了，你这个书呆子，你已经脑筋塞住了，你的学问太大，使得你癫狂了。因此保罗说，把书带给我，特别是将那些疲倦带给我。第十四节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是吗？要为这些事而祷告。主说要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但是我不知道主是不是也要你用保罗一样的方式来祷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十五节，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小心亚历山大那个铜匠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完全没有责怪他的朋友们。在保罗第一次向尼禄申诉之前呢，他们全都离开了保罗。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窟里被救出来。保罗称尼禄呢是狮子，或许他是用来比喻自己曾经被放在狮子的斗兽场里面，但是我认为他是用狮子来暗中比喻尼禄。现在留意这段话啊，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你知道当保罗站在尼禄面前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尽力地抓紧机会去向尼禄传福音。我的意思是，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这是保罗的惯常策略，无论他在哪里被逮捕，他都会向审判官来传福音，或者是之前在亚基帕王面前，他呢总是利用机会向他们传福音，要将这些人们迎回来给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21章12节到14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0章的19到20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马太福音第十章，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换句话说呢，你们将会被逮捕，被带到法庭里，但是不要忧虑这些事，将会成为你们做见证的机会，去分享你的信仰。所以保罗每一次在审判官面前上诉的时候，他都会抓紧机会做见证，直到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出如此沉重的呼吁。在使徒行传第六章27和28节，保罗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少被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哦，我希望我可以劝服你。保罗真的是如此的做见证，他试着要劝服那些审判他的官员们来归信主耶稣。保罗和路加都没有提到保罗面对尼禄王审判时的细节，但是你可以确定他一定在尼禄面前做了见证。毫无疑问，保罗会这样想，如果我可以使他归向基督，如果尼禄被带领归向了耶稣基督，这将会使得基督教得到多么大的帮助呢？我确信保罗会在尼禄面前做一个你完全无法想象的伟大的见证。因此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然而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我的意思是，保罗对尼禄做了完整的见证，使福音叫外邦人都听见。 尼禄审判庭里的人全都听到了福音，而保罗呢，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十八节说，主必救我脱离。是的，主的确是拯救了保罗。虽然保罗被尼禄砍了头，但是他仍然从尼禄那里逃脱了。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二十八节，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是的，保罗对提摩太说，让我告诉你，不要害怕这些人，我就要离开世界了，我知道神将要带我离开。保罗确实知道这件事，因为在第四章的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就要走了，主将要带我离去了。我想我们以为只有靠着医治痊愈才能够脱离病痛，这种想法呢是错误的。神有许多方法来带领我们脱离痛苦，主必救我脱离。第十八节说，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些人呢，或许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但是我将要进入天上的国度，在那里得到保守到永远。第十八和十九节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亚居拉。现在呢，保罗再一次提到仍然留在以弗所的百基拉和亚居拉。保罗和他们的关系呢非常紧密。保罗初次是在哥林多遇到这对夫妇的，他们可以和保罗一同到以弗所，或者是他们先去。这对夫妇呢和保罗和一些人在那里呢一同侍奉，保罗急着想要见到他们。保罗向百基拉和亚居拉问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十九节说，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有人认为呢，阿尼瑟福也是在罗马被杀的，他是来看望保罗，殷勤地寻找他，最后呢在某一个地牢里面找到了保罗。但是呢，人们认为因为他和保罗呢有关系，所以他也被杀了。因为保罗没有问候阿尼瑟福，只是问候他的家人，很有可能因为他和保罗的关系，他已经被杀了。第二十和二十一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洛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就是马耳他。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底亚。布田和格劳底亚这是相当有意思的名字啊。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要进入提多书，请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研读了提摩太后书，这卷书带给你哪方面的提醒和帮助呢？经文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吗？有的话，欢迎你来信或发短信、电邮都可以，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他可以在真理和信仰生活上为你排忧解难。一会儿他还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提多书，一卷只有三章经文的书信，是使徒保罗写给外邦信徒提多的函件。信中有很重要的论题，包括做长老的资格以及对不同年龄人的指导，请记得准时收听。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请领受查克老师的祝福。
愿主大大的赐福给你， 以他的爱和他的话语以及真理来充满你，使你可以以讨神喜悦的方式来与神同行，与神相交。忧伤的时候，愿神的灵引导你，安慰你，使你能够经历到神。当他以丰盛的怜悯和恩典在你身上动工的时候，使你能够深深地体会到神的爱和神在触摸着你的生命。愿神与你同在，看顾你，保守你在他的爱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